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实施多年的一中政策受到了质疑。那么这是川普个人的意思，还是他放出试探气球？他会不会成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什么样的反弹呢？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热点快评栏目，我们就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呢，来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首先我们来看川普呢，他这句话，他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在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的时候，包括贸易。那么这句话我们分析呢，包含了很多层意思。首先，纽约的和平先生，我想请教您怎么看川普的这种说法？
川普这样说法，一方面是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多层的复杂性的这种纠葛，但是另一方面已经反映出来了尼克森和基辛格十号他们所定定和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所定定的中美关系的基石其实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当时候美国之所以放弃台湾，出卖台湾的这个利益，是因为呢是美国需要联络中国，联合中国去防止这个苏联继续的做大，继续的扩张。这种基石不但在现有的这个中美之间已经不再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这个支持了中国加入 WTO， 使中国有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巨大的这个机会，而中国利用了这种机会，不但没有遵守 WTO 的基本规则，而且呢利用了这种经济增长的实力来去对抗美国，甚至是减弱美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甚至呢是威胁到了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安全威胁到了这个中国的人权的这个进展那么呢，然后还经常拉台湾的事情呢来拉捏这个美国。那美国的这个外交系统长期已经陷入到了一等基辛格的迷思，或者是尼克森的这个迷思，虽然在克林顿时期已经有所调整，允许了台湾的总统来访问这个美国，而且呢这个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这种交往的层级在提升遵守也在这个提升，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捅破这个一国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皇帝的这个心意。一个中国的政策从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问题是事实上是存在都一个中国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政府，一个是专制和独裁的政府，一个是民主选举的政府。但是国际社会拒绝承认和合作的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然后拒绝抛弃的是一个民主和选举的政府，而且这个民主和选举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一百两百人，而是2000多万这个民众，这是国际社会的不义不公。从这个外交的利益和交往来讲，美国的官僚主义和美国的基辛格和尼克森的迷思，使美国在外交上对中国的对策从来都是一等官僚主义，一等就是应付，而不是有新的思维。那么川普提出了一等新的思维，这种新的思维北京看怎么接招，是这个硬招还是软招我们下面可能也可以继续讨论。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的解读呢？您看这里有没有用一个中国政策来要挟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向美国让步的这个考量呢？
就是台湾其实是一个筹码，就是那个美国要制定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的时候，必定要以这个台湾作为筹码这个几十年前，这个基辛格、尼克松他们开始这个中国之旅，然后跟中共改善关系把这个中国拉入这个国际大家庭，这一套安抚的办法它需要就是拿台湾问题做一个交易，那就是承认一个中国。那么实际上这个一个中国但是存在两个这个不同的政府在管理不同的地区，这个事实其实是存在。只不过呢，从这个 从措辞上，那中美公报就是说，哎，说我们这个注意到，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只承认一个中国，所以我们也承认一个中国。其实这是一种很机会主义的一种说法，一种解读。那么当然，这种解读它实际上就是，也是对中共的一种妥协吧。
嗯。
但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自从这个中国这几天正在闹腾，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这个地位的问题，啊，加入 WTO 已经15年了，但是呢，这个现在欧美和日本现在都不承认中国的这个，这个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这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个地位，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后面有一系列的要跟中国做交易、要谈判、要博弈的事情。那我想呢，可能这个时候台湾就重新的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又出现了，
嗯，
啊，就要打台湾这张牌了。那么当然，确实中国这15年来啊，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我说就是像中国加入了 WTO 这个微信群以后，他就钻群规的空子，他只抢红包，但是他不做奉献，他也不给大家发红包。所以呢，奥巴马这个群主呢，他是打算另外组一个 TPP 群，就不带中国玩了。
嗯。
但是呢，川普这个群主呢，他刚上来吧，刚当选嘛，他就觉得组织新群这个成本高，不如直接用这个本群的群规来制裁。
嗯，
所以呢，现在其他的这些群友们也都愿意，都注意，就是咱们用群规来这个制约中国。
嗯，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台湾，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一张牌被打出来。那么当然，这个上一次我们就其实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上一次这个川菜通话这个事情，实际上就已经是在北京在向北京叫板或者叫牌。
好的。
现在呢，这张牌又打出来了。
嗯。
所以我看，下面就是中国怎么接招的问题。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今天就表示，说如果一中原则这个政治基础遭到破坏，那么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所开展的合作就无从谈起。这是引起震撼的这个川菜通话10天以来北京做出最强烈的官方反应。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北京这方面的反应？
我没有觉得有任何强烈的反应呢，中国外交部讲的话都是陈词滥调啊，都是原来所讲过了无数次的这种讲话呀。
嗯，
我们不能简单是他做出了最强烈的反应了，他没有做出最强烈的反应，因为如果现在北京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那就等于接招了，而接招以后，北京就要做出这么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跟美国正式进行某一种程度的较量，不仅仅在经济贸易方面、南海问题方面、台湾方面，甚至在全球的竞争方面。那中国如果愿意做好了准备，已经有了这种经济实力，已经有了这种军事实力，而且国际社会有了足够的盟友啊，那么呢，这个可以跟美国这个对抗。但实际上，中国不但在国际上的盟友都是拿金钱买来的。中国曾经抨击过李登辉的外交是金钱外交，今天中国的外交是100%的金钱外交，而这种经济外交是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的啊，基本上是说谁是崩溃的，或者是谁是这个被人们抛弃的啊，他在整个亚洲实际上大部分的国家，随时都可能会成为他的对面，几乎不太可能会成为他的盟友。如果这个和苏联当年和美国的这个冷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力量对比。假如他去用武力去解放解决所谓的这个统一台湾，那中国的政治的板块就会进行根本上的松动。我们且不要说中国的军队有没有能力去进行这一场战争，或者说把台湾这个摧毁到一等何等悲惨的程度，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把自己就放在一个国际的较量的格局中间，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真正的这个火炉上去烤。或者说，随时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政权给摧毁， 所以有很多这个对中国的民主以非常失望和沮丧的人，就一直跟那些激进的啊，或者说是那些五毛党们一样的，想推动啊中共呢走向这条一条道路，那就是跟美国走向对抗，那就是呢啊，就是用武力去啊在台湾打一仗，或者用武力去南海打一仗，这样的话把中共就拖下了，拖到了一个他原来的啊，一是好死不如拉糊涂的这么逻辑，他就不再存在了。那中共就真正要拿出自己的本事出来了。如果他没有拿出这个本事，没有做好这个准备，那就只有外交部这种空洞的回应，或者是小报、小媒体或者五毛党的教养，而习近平可能是沉稳的，可能是低调的，可能是等待都局势慢慢发展再接招，因为川普毕竟现在还没有上任。
好，那么啊，纽约何先生呢，似乎他认为呢，就是北京手里的筹码不多。北京张先生，那么您对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回应，您有什么评价？
我也觉得就是一个例行公事，就是因为我觉得像王毅这样的官僚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组织还没有正式发话，所以呢，只是一种例行的这种外交辞令而已。那么而且我们这个评判双方的力量对比来讲，中国有没有能力啊，中国大陆有没有能力打一场这个跟美国打一场局部战争啊，中国有没有能力这个把台湾拿过来，这些现在都是问题。如果打这个，以前我就讲过，我说打赢了那你一统江山，打不赢的话没准就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所以呢，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确实要掂量这个分量，而且呢他必须要跟川普先生有直接的这种当面的这个打一次交道，他才能互相试出对方的手腕来。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就谈危机，就想要打仗，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且这种说法吧，这种叫嚣，没有任何的建设性，只会把这个中共政权拖向这个未来的一个不可知的深渊。所以我们随便让他们去看，我们就看热闹就行了。
好，
我们大陆的居民反正也干不了什么事儿，能看看热闹。
好的，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